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收听天路历程广播剧。天路历程是十七世纪圣徒约翰本人的著作，这本书是一本典型的寓言故事，其中的人物、地名和事件都隐藏着作者想要表达的圣经寓意。举例来说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名字其实就代表了他的人格特质和人生信念，所以他的人生遭遇和结局和他的名字相差不远。这些名字的含义是否也提醒了我们，在我们的人格特质中是不是也有某些不好的特质，以至于影响我们的生活，也决定了我们命运发展的方向。上回我们说到，蒙恩受到优美宫殿里的人接待，相谈甚欢，他们一起聊天，一直聊到吃晚饭的时候。晚餐餐桌上尽是美味佳肴，还有香醇美酒。众人的话题全部集中在山主人的身上，也就是说，他们都在谈论山主人成就了某某事，他为什么会做某某事，他为什么要盖这座宫殿。从这些人的口中，蒙恩得知，原来山主人是一位伟大的战士，曾经和一位掌管死亡的人大战一场，山主人冒着九死一生才打赢了这场仗，这一点使蒙恩更加的敬重他。蒙恩和他的朋友们就这样一直谈到了深夜，然后就各自休息去了。清晨，大家都醒了，他们彼此谈论了一番，决定在蒙恩动身以前先让他看完这里的宝藏再走。于是他们带着蒙恩到书房，在那里他们把古老的案卷给蒙恩看。蒙恩看到山主人的家谱，原来山主人是上帝的儿子，源自永恒的一代。案卷上还详细地记载着他的各样作为和事迹，和几千个被他选召去服侍他的人的姓名，以及他怎么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居所。蒙恩，
哎，
你看这案卷上记着说，山主人的仆人战胜了周围的国家，实行公义，领受上帝的应许，堵住狮子的口，扑灭了烈火，脱离了刀剑的杀戮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在战场上发挥威力，击败了外国的军队。然后优美宫殿的朋友又把案卷中的另外一个部分念给蒙恩听，说到山主人多么愿意恩待所有的人，不论是什么人，尽管他们过去曾经污蔑他、抵挡他，也照样受到他的欢迎。除此之外，蒙恩还看到了好多其他有名事迹的历史资料，以及一些一定会实现的预言宣告。这一切的一切带给蒙恩极大的鼓励和安慰。第二天，他们领蒙恩到军械库，在那里蒙恩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装备，例如剑、盾牌、头盔、护胸甲，还有穿不坏的鞋子等等。这些装备之多，足以供应所有为主人效力的人。蒙恩还看见一些主人的仆人们用来施行奇迹的器具，像摩西的杖、亚叶用来钉死西西亚的橛子和锤子、基甸击败米甸人的号角、瓶子和火把、山家用来杀死600人宰牛用的棍子、参孙表现强大能力的驴腮骨，还有大卫用来杀死哥利亚的石子和甩石机旋，以及在幕后的日子主人用来击杀 醉人的大刀，许许多多奇特的器具让蒙恩大开眼界。隔天，蒙恩一大早起床，就打算继续上路，但是大家又劝他多住一天。
蒙恩，要是天气好的话，我们要带你去仰望快乐山，那儿的风景肯定会让你心旷神怡，而且比起你现在脚踏的地方，那儿更靠近你所向往的避难所。
蒙恩拗不过众人热情的邀请，于是答应多留一天。有美宫殿的朋友带蒙恩到屋顶上，叫他向南方望去。蒙恩看见在遥远辽阔的地方有一片多山的乡土，风光明媚，群山相连，到处是葡萄园，有各种各样的果子和花草，泉水和喷泉，好看极了。于是蒙恩问，
那是什么地方？好美哦。
那是以马内利之地，那地方和这一样是专门为天路客设置的，你到了那以后，可以经过那里牧羊人的指示，看见天城的大门。
这时蒙恩已经打定主意要动身了，不过大家要求蒙恩在上路之前再去一趟军械库，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到了军械库。他们为蒙恩穿上了全副军装，以避免途中遭到袭击。穿戴整齐之后，蒙恩在一群盟友的陪伴之下走出大门。这时候蒙恩突然问起守门人，
请问有没有天路客从这儿经过呢？
有。
请问你认识他吗？
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他叫忠心。
哦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的同乡，还是我的街坊邻居呢。你想他可能走到多远了呢？
这会儿他大概已经走到山脚下了吧。
好心的看门人，愿上帝与你同在，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和照顾。
一路上谨慎虔诚仁爱凝聚，就陪着蒙恩一块下山。他们一路走，一路不断地提醒蒙恩先前说过的话，一直走到了山脚下。
谨慎虔诚仁爱凝聚，我来的时候上山非常的辛苦，我想下山也一定不容易，你们就先回去吧，不要再陪我走了。
不，就是因为危险我们才要陪你下山啊。你知道吗，如果你想要半步不滑脚走到山下的千杯谷，是一件很难的事啊。
好吧，既然你们那么坚持，就一道去好了。
说着一行人就下山了。虽然蒙恩一路上小心谨慎，还是滑了几次四脚朝天，幸亏有一群好心的同伴陪着蒙恩走到了谷底，帮了蒙恩不少忙。到了谷底，同伴们就递给蒙恩一块面包，一瓶葡萄酒，一把葡萄干，然后蒙恩就独自一人上路了。没有朋友的相伴，前面的路途蒙恩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是否能够顺利地通过千杯谷？别忘了下回继续收听《天路历程》。